中国股市在2024年开年就遭遇了一轮暴跌。本周早些时候，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800点心理关口，香港恒生指数也失守15000点支撑点位。在一个又一个心理防线被击穿后，北京当局终于出手救市。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宣布下调银行准备金率，为市场注入10000亿人民币的长期流动性。此外，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个一揽子救市计划，包括调动中国国企离岸账户中的约20000亿人民币，通过香港股市注入在岸股票。另外，还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所谓国家队也已出手，大举购买指数基金。在密集释放了一系列利好消息后，中国股市出现回弹，这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乾坤扭转？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二位来分析一下前两天这一轮股市暴跌的原因。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其实从2015年开始就基本进入了熊市，最近三年更是连跌三年啊，从2021年的3700点就开始一路震荡下行。那史教授，您觉得最近的这一轮暴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啊？是不是基本面原因和特殊原因相互叠加的一个结果呢？
对，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是基本面加上一些最近的一些特殊原因。那么基本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在2024年开年以后的话是继续变差。从几个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几家头部企业在违约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跟解决。然后风险逐渐向金融市场的其他的部门在蔓延，会造成整个中国金融风险的加大。第二个问题呢，我也谈过好多次，就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的总量现在已经将近100万亿。第三个表现形式呢，就全年出口下降了4.6%。出口，大家知道出口是中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这是近七年来的第一次，特别对美国的出口下降13%，再加上国内的通货紧缩，然后失业率高企，还有一个外资的流失，比方说新增的 FDI 近三年来是连续的下降，我这有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时候 FDI 是3440亿，到2023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50亿，这个降幅的话是 95.7%， 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经济的基本面的话在2024年的第一个月表现的是继续变差，这是基本面。那么从最近的一些特殊原因来看呢，是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作为，或者表现出不想作为，使得股民的担忧呢更加加深。以李强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为例，你会发现他通篇讲话当中一直在畅想中国，而把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的话全部推给国际社会，基本上看不出来就是中国政府对改善整个经济管理的诚意。与此同时的话，无论是从货币政策也好，还是从其他的政策也好，基本上看不出就政府准备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比方说中国政府的话拒绝来刺激消费，他认为是这是福利主义的做法，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做的事儿。然后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在这一次的刺激之前的话，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是保持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LPR 不变。这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北京政府的话是会任由股市下降而不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所以我刚刚谈到的基本面加上这些特殊的原因，就造成了2024年的第一个月中国股市的连续下降，从3000点的保卫战失守，到2900点保卫战失守，到2800点的保卫战也失守。 啊，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是，刚才史教授提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啊，让造成了市场的加剧恐慌。那这确实很有意思，因为上一周啊，是习近平班子集体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周。先是习近平16号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班会上说，要为金融发展指明方向。话音未落啊，股市立马拉出一根大阴线。然后中国总理李强18号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 GDP 去年增长了5.2%，呼吁全球投资者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这话刚刚说完之后，刚刚回升了一点的这个股指啊，马上掉头下跌。再然后，王沪宁19号，也就是上周五，在政协2023年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说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之后周一一开盘，直接就是一个大跳水。张先生，您觉得资本市场是不是在跟北京唱反调啊？为什么这么不买账？北京的态度到底为什么加剧了这种市场的恐慌呢？
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它是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习近平就提出来畅想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当时的背景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我们知道是在2020年初签订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那么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讨论这个事件啊，所以习近平他觉得他贸易战打的是不错的，哎，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就成为他的一个法宝啊，屡屡的拿出来啊，包括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畅想啊，这个中国经济光明论，实际上它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说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我有办法。那么具体是什么办法呢？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2021年啊，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4000亿美元，啊，实际上给人感觉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啊，就是因为疫情造成的东升西降的这么一个感受。那么很快我们看到2022年，习近平又搞这个上海封城，啊，到了2023年，刚才史教授说的外商直接投资由4000亿啊降到了150亿，啊，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数字呢是2023年的这个，外资利用，实际利用外资是降了8%，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觉得呢，整个中国经济属于一个急救状态，就是外商直接投资骤减，但是呢外资利用啊减的没有那么多，这中间啊当然有像恒大这样的企业。债留中国，资产留国外啊，买这个高价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债券啊，这种所谓的资本逃离的这种方式啊，就金蝉脱壳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呢，可能外资也瞄准了中国的一些价值资产，就说在这一轮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房地产业呢和很多秃鹫啊，就在房地产这个公司的上方徘徊，就是要侵夺他的优质资产，就是大家对房地产业、对这个中小金融机构、对地方债看出来啊，中共都是杯水车薪的一个办法，似乎都是只是再往后推，就往后推的结果呢，就是明斯基时刻啊，不可避免的会到来，就长期不看好，中长啊，应该说中期不看好，因为这个三大灰犀牛，你地方债100万亿，你拿什么来救？这个几乎是想不出好招来，除非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一个光明逆转，比如说你跟跟欧洲、美国、日本的关系变好了啊，这是调整了，或者说中国的这个老龄化这个话题改了啊，那么西方国家不再打压你的高新技术制造了等等，或者说习近平下台了。啊，习近平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黑天鹅，现在是最大的灰犀牛，应该说他比那三个经济的暴雷的这个领域还要可怕的一个力量，他要亲自抓经济，这个经济很难想象。当然这个一般人不去奢望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股民是这样评价啊，就说那个人什么时候退休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他们一直啊没有拿出真金白银来。那么这个措施呢，实际上李克强时期就坚持的啊，李强还继续坚持，就是不放水。那实际上呢，因为你在结构没有改革，制度没有改革的情况下， 供大于求，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感觉。边际上的股市的供应和人们的需求是供大于求，它持续下跌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放水，就是降准降息，那么就是提升资产的名义的价值，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效果立竿见影，啊，从这个二十四号这个央行降息啊，0.5%，啊，释放这个降准0.5%，提供10,000亿的流动性之后呢，股市是上涨是4773只，下跌是527只，涨停是70只，涨跌是3只，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立马啊提升这个，股票市场的名义的估值啊，那就是一片景气的感觉，因为投机资本马上全涌进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确实在经历了前一轮的暴跌之后，我们看到北京是有意要出手救市啊，之前一直不放水，现在这个降息降准也是出乎了市场的预料，那市场也是给了一波积极的回应。在此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时隔半年后再提稳定资本市场，那根据官方的报道，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等等。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会议，其实我也看到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次国常会释放了很重要的信息啊，可以解读出北京下一步会有大动作，但是也有人认为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举行的这样的一场这么关键的会议，到最后只是喊了一些空洞的口号，说明北京已经无计可施了。史教授，您的解读是怎样的呢？
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有它正确的部分啊。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一次的中国政府认为他的这个不作为可能已经惹众怒了啊，所以态度有所转变啊，特别是在春节之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啊，他希望在春节之前的话有个比较好的一些经济的表现，特别在股市上比较好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赞赏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实际上注意到胡锡进的话，的微博可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啊。他是所有大 V 当中的话，第一次说出就股市是中国信心的重要的晴雨表之一啊，就是实际上是把股市的涨与跌的话跟中国经济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整个经济的信心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的那个微博当中呢，他说要重视当下的股市的问题，要重视股市传递出来的原生态的信息，诸如此类的啊。那么胡锡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他的这种表达的话很可能是意味着就是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股市的一些变化的话实际上跟老百姓的抱怨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就出现了国常会里面的一系列的一些所谓的措施，但这仅仅到现在为止的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一些口号啊，在具体实施起来的话，啊，我估计中国政府肯定会退缩啊，因为一旦真金白银要加入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像口头所表达的那么积极，啊，我一直认为就是这届政府的话是不大可能把股民的利益放在这届政府执政的优先次序之内的啊，所以应该说他意识到了股市对整个社会的稳定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但是如果要真的非常天真的认为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就会真金白银的投入股市来进行一些救市，来关心股民的利益的话，我想这种想法可能是比较幼稚的。
那从具体的救市举措上来看，目前已经落实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央行在周三突然宣布降准以及局部降息，那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啊， A 股、港股、中概股还有人民币汇率都出现了一波拉升，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这一波反弹只是所谓国家队入场兜底的结果。华尔街日报在之前有一篇报道啊，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啊，早在上周就开始大举入手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郑先生，您觉得这一波反弹是国家队在起作用吗？
这个国家队肯定要起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庄家行为啊，就是中国的很多的 ETF 啊，它和证监会和中国的这种国资系统啊，有非常深入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从自由股市以来啊，这么很多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啊，那么他们和上市公司和这种监管机构啊，包括这个国家队啊，都有比较深的啊背后的联系。那么对于政策的判断，我想这些基金公司是紧密盯着的。所谓的国家队买入 ETF 啊，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市场的稳定剂的一个效果。那是这个中间你很难把它摘清楚啊，哪些是这个类似于有这种非市场行为的这种嫌疑的啊，很难把这个摘开。
石教授，您在这个上怎么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股市当中的国家队啊，也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从过往记录来看，您觉得所谓国家队对中国的股市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哪些方面的影响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石教授，
实际上总体来讲的话，中国的国家队实际上就是有国有企业，或者是那些政策化直接就应用在那个有国家能够控制的这些企业，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那个股票市场或者是金融市场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让资金要流向效率最高的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国家队参与的话，明显的是弊大于利啊，因为国家队一旦进入那个市场以后，它传出来的信号的肯定是模糊的，或者是不清的，或者根本是错误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国家队的话，很简单，他们要投到一定的 ETF 基金的话，他肯定要给他指令，就是投到哪一种 ETF。那么这些 ETF 是不是正好是这些资金得到最好的用处的地方呢？这也就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在国外的股市哈，包括美国股市和其他股市，所谓的国有企业或者国营企业，是对股市的那个进入股市的话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规定，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会干扰整个股市的运行。
那国家队的存在也让中国的股市啊成为了一个比较扭曲化的市场。那么这种市场到底是有利于谁的，我们稍后会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另外一项啊，目前讨论比较多的这个救市的举措还停留在消息的层面，就是彭博社在1月23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会调动国企离岸账户中的约2万亿人民币，通过沪深港通，也就是通过香港股市啊注入在岸股票。另外北京还会拨出3000亿人民币的本地资金，您通过中金公司来投资在岸股票。石教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计划啊？为什么要通过国企的离岸账户来投资内地的股市？如果计划落实，会对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讲的话，通过国企的离岸账户来抄底，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啊。我把它总结成三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的话，因为这是使用现有的资金，而不是通过增发货币的方法来抄底，所以对货币市场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小的，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如果国企的离岸账户是美元，这就意味着这些国企的离岸账户呢要卖美元来换成人民币，然后再投入到国内的市场，通过沪港通也好，通过深港通也好，这实际上是有利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啊。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可以给人造成一种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假象啊，这有利于提升那个信心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今年一月份股市下降，很重要一点就是哈大量的外资的撤走啊，所以这是它的那个好处啊。但是要谈到这个计划会不会真正落实，我个人觉得落实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这是我个人认为，也许这个预测是错的啊，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那么同样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北京政府实际上没有那么关心股民的利益啊。喊喊口号是可以的啊，但不大可能用真金白银来救市，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这些离岸账户实际上是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一月份的话，美股也好，那么日本股市也好，这样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那么为什么这些离岸账户的话要回投到中国国内的账户，而不是投到有更好投资机会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有疑问的。第三个，我认为不大可能这个计划会落实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说服现有的国有企业回投中国股市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一定也要承诺你获利以后的话可以退市啊，因为你要让人家钱拿出来的话，你一定要承诺，就是股价上去以后的话，你是可以卖掉股票而赚钱的。但是这恰恰是一个问题的所在，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么这种用离岸的资金对股市支持的话，它的效果必然只是短期的啊。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旦股市价格上去以后的话，这些资金会快速的离开啊，所以又会造成一轮新的那个割韭菜。如果大家看中国2015年的股灾的话，当时也是这么做的，而结果的话恰恰是国家队的进场以后的话，短期内是看到一些正的效果啊，但是稍微时间拉长一点，马上股市就下降了啊，所以这是又一批新的那个韭菜被割掉了。这是我对这个计划的一些看法。
是割韭菜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的讨论啊，就有批评认为北京现在所有意要使用的这些救市计划，本质上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国企解套，甚至是帮那些拥有大量国企股票的中共权贵来套现离场，再割一波韭菜。郑先生您怎么看呢？
您说的这两点帮国企解套我看不出来，但是帮这个权贵资本或者说更有这种运作能力的 ETF 基金们解套，这倒是真的。从这一次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这几条，说要加大这个中长期资金入场，要这个改善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要提升这种动态的平衡，就投融资，这什么概念呢？实际上证监会的一个副主席讲到了，就是说因为股市是一个融资的机制，但是呢你如果投资表现不好，融资机制长期来讲它就会这个萎缩就会失效。所以从长期来讲道理都说的没问题，那但是问题在于长期的措施大家都要看的。而现在呢，正如李强在达沃斯这个论坛会议上所说的，现在有一种信任赤字的这种，他说啊，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我想他这个意思是指的外资啊，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信任啊，那么产生的赤字项目。那怎么样改变这个？那你一方面，这个世界经济啊，未来并不是这个一帆风顺看好的啊。那按乐玉成的说法啊，没几件好事儿啊，2024没几件好事儿。那么另外呢，中国这个经济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就是一切为保证权。刚才像史教授说的，他不大会把股民的利益放在前面。那么现在这些职能部门可以说在变相的也是在维稳啊，因为股民也可能暴动，就像这个清末的这个保路同志会一样啊。股民也都喊出来让那个人退休认为那个人才是最大的利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为了这个稳住这个民心，他也得做一些救市措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立竿见影的，就是降准降息，这个可以就是一次性的，但是这是以释放货币的方式，就是提高名义估值，但是呢也实际上是激励了很多这个投资基金入市。至于这些基金是韭菜还是割韭菜的，那我们可以肯定少部分是割韭菜的大部分是这个当了韭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国家队入市他肯定要买大盘股那也就是那些 ETF 基金所持有的那些股份，这个是一个明细，这是一个名牌。 那么实际上也指引给普通散户，普通散户有没有机会？普通散户的机会就是他行动更快啊，但是呢就是他需要判断这个政府的这个决心。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降准降息一出台，这个事情就股票马上上涨。但是之前的国家队什么时候进入的你不知道啊，这种大盘的买手动之前台后是不是有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按习近平的这个作风，他可以派公安部的副部长部长助理进驻证监会去查股市大跌的问题，那么你也很难想象在这个过程中间还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案出现。
是，所以理论上讲是普通的股民跟着国家队去买就对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很难。一个是刚才郑先生提到这个会有滞后性啊，等你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要被当韭菜割掉了。而且刚才郑先生说这个普通的股民会更有灵活性，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的股民都套着呢，所以他根本也没有那么多的仓位啊，能够去灵活的去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回看中国政府过往用类似的政策工具来给市场止血的这些做法啊，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那国际投资者一直在呼吁说，北京如果真的想要救股市，需要拿出一些真正的措施来。史教授刚才您也有这样的呼吁，那您觉得真正的措施是什么啊？北京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期待呢？
如果回到基本的话，为什么我们需要股市啊？股市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通过资金的流通，把资金就流到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整个流通的话，过程必须是一个清晰、公开的、透明的和准确的，这样资金的话才能流到 A 企业，而不是流到 B 企业。所以我刚刚实际上谈到，就是国家队进场去救市的话，这本身实际上是违背的这最作为一个股市的最基本的一些要求。国家可以不可以救？可以，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啊。实际上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救济方法，但它带来的副作用的话实际上是很大的，它扭曲了市场的信息啊，所以要靠这种救市是不可能保证股市的健康发展。所以刚刚问到第一点，什么才是真正的措施？真正措施实际上就是中国股市要改哪里，改什么，主要是靠那个搞制度的改革和执行。那么中国股市现在有两个特点，使得中国的股市的话会时不时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大问题，而且要靠那个国家队来抄底，来进场来救。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中国股市的透明度跟信息披露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是在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普遍造假这应该大家心知肚明的啊。那么大家知道中国最近这个美国的 SEC 就美国的证监会要求一些中国企业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的会计报表造假，而且呢不让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 PCAOB 来审计对这些造假的这些会计报表啊。所以 SEC 就是说，你既然不让我的那个审计监督委员会来审计你的审计报表，那么只能是退市了啊。所以这从这件事上实际上可以看出，就是说在美国的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都普遍的存在这个会计信息造假，更何况在中国本土上市的这些企业呢啊。所以透明度跟信息披露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认为中国股市必须要从本质上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市场监管的问题。你有了这样的法律，是不是能合适的监管机构来进行无差别的或者是非那个或者第三方的那个监管？那么在中国市场监管的缺损的话，主要是反映在做市商会操纵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做市商在中国的股市上实际上是呼风唤雨的啊，这在其他的国家的股市是不可想象的事。然后在中国股市的话，也普遍的存在着内幕交易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要解决， 才能够使中国的股市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么一个基础，才能够在以后的日子能够健康的发展。但大家都知道，这些的话，它实际上都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说，要有一个权力的一个制衡啊。你如果是让，无论是让任何某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美国的证监会的话是受其他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一些控制啊。但在中国的话，你知道是一杆子到底的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无论是证监会也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好，实际上都受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它没有一个制衡的这么机制。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两点的话，一个是解决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问题，第二个怎么加强它的市场监管，在现有的整个政治体制之下的话是非常难实现的。
是刚才史教授提到，如果不从制度上来改的话，现在的这些救市措施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有一位叫做 President 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杯水车薪就对了，效果也达到了，因为根本没想会改变所谓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都改变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所以不存在根本问题，这是逻辑误区啊。我们稍后也会谈到这个意识形态跟这个治理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位叫做Richie Wilson 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的政治挂帅，党领导一切的策略不改，即使救市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要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取得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保不住。那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制度带来的不信任和风声鹤唳，经济活动停滞所导致的。谢谢这些网友的留言哈。那我想继续的来请教郑先生，有分析说，如果这一轮的这个政策提振它的效果不佳，或者说不能维持，那市场情绪会更加的受挫，会带来更深一层的下跌。郑先生您怎么看？您如何对接下来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做出预判？
中国这个股市是比较独特或者奇葩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发展似乎也没有反映出中国经济啊在过去40年来的一个表现啊。它我们一般都说这个股市是晴雨表，它能反映未来的经济预期，但是你要从历史上看它的股市的表现，也应该能够反映出经济的起起合合。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股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大股东侵占啊，就是不管是私企还是这个民企，还是这个国企，实际上呢，比较严重的还是私企这一块，就是大股东侵占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啊，就是把一些这个资产啊，优质的资产和这个劣质的资产啊，它做一个配比，把一些概念啊输入这个上市公司啊，那么这种来回的兼并重组。就实际上让企业的这个上市公司这一块的利益啊，实际上是被输送到另外一些实际控制人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股市一打开始设立，就是为了救国企啊，就是为了救国企，给国企提供融资渠道，倒是那个时候啊，国企呢反而拿出来一些优质资产，一些比较好的车间或者比较好的项目，按中基的说法叫靓女先嫁啊，拿出来好的项目、好的资产和外资去合作，拿去上市是融资。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市机制啊，上市机制甚至在李鹏时期，每个部委都有这个上市的名额，有两个上市的名额，那么包括陕西的这个金花，他就是从妇联拿到的名额啊，就是当时陈慕华嘛主管妇联，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你能看到这是一块唐僧肉，这是一块唐僧肉，只要你能上市就能圈到钱，它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赌场设置啊，是一个赌场设置，你能进场你就能赚到钱，你能够拿到这个原始股你就能赚到钱。那么甚至这些年在2000年之后啊，这个基金进入股市啊，基金进入股市呢，也是你只有比较这个有背景的公司你才能拿到好的资产啊，在这个就是一些特别是一些国有的准备上市的企业，你一般的投资公司你是没法进入这个股权投资这个阶段的，你只能到这个上市之后啊，凭着你的所谓的真功夫，但是也凭运气。所以从在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刚才几位网友提的啊，都说这个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股市的投资和融资，按照国常会说法，到底怎么平衡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说长期是个割韭菜机制，那么最后韭菜肯定就是不玩了，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股市也就没有办法啊体现出来第一个经济的晴雨表，第二个也体现不出来人们的信心。如果说你真的经济面很好，股市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经济面的这种时态所应该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情况。
嗯，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 X 的网友啊，关注到了这样中国股市的特点。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留言说：“中国的股市就是中国的一片韭菜地，中小股民就是韭菜，和国外的融资机构不一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诈骗机构。”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由于中国股市的这种特殊性啊，似乎中国政府和股市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华尔街日报》就把它形容说，中国政府对股市是又爱又恨的。史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绪会如何影响啊这个中共对于股市的治理和操作？那这一点是否也造成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啊，在过从2015年到现在一直跟像美股、日股还有新兴市场是处在两条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史教授。
哎，在这当中的话，实际上中国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它要负主要的责任啊。你刚刚提到了上证指数和日股跟美股之间的比较，那么如果你说这两个市场可能结构的不同不能相比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比较一下两个可比的股市，一个是香港的股市，一个是台湾的股市。我看了一下，在过去三年当中，香港的恒生指数从2021年初的3万点跌到了今天大概是1.6万点啊。跌了将近的一半，同样时期从2021年的1月份到2024年的1月份，就过去三年，台湾的加权指数的话从15000点涨到了今天的18000点，那么香港的股市跟台湾股市有可比性，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股市的完全不同的这个业绩的话，实际上都已经说明这背后的话除了经济的原因以外肯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过去的三年当中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想所有的听众观众呢都应该非常清楚啊。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整个股市的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也同样的原理就是说对那个股市的下降的话它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